诗歌智慧书带领我们从虚空人生的现实苦难里学习真正的智慧。诗歌智慧书也引导我们在与神建立亲密关系的前提下，以信心和喜乐来看待人生中的点点滴滴。现在就让胡老师来教导我们深藏于诗歌智慧书中的宝贵信息。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胡牧师，我们来继续进行约伯记的课程。在以利法对约伯有很长的一番的论述之后，从第六章开始是约伯的回应。约伯的回答有几方面。第一个，在第六章第八节，他说：唯愿我得着所求的，愿神赐我所切望的，就是愿神把我压碎，伸手将我剪除。原来约伯的朋友发言，对他说话是为了要安慰他，是为了让他在苦难当中看见希望，看见出路，看见他所当做的事情，以至于这些苦难可以结束。可是显然约伯没有在以利法所说的当中找到那个方向。在他听完之后，他说：我仍然希望，恳切的盼望我可以得着我所求的，就是神将我压碎，神伸手将我剪除，就是神赐给我死亡。他对他的朋友们有非常非常深的失望。第六章第十四节他说：那将要灰心离弃全能者，不敬畏神的人，他的朋友当以慈爱待他。如果你们认为我是不敬畏神的人，认为我是离弃全能的神的人，如果你们知道，说不定约伯自己也承认他非常的灰心，他宁愿死掉。如果大家觉得约伯是这样的人，约伯说你们做他朋友的人更当以慈爱待他。可是呢，约伯的朋友对约伯来说却不是这样。十五节约伯说：我的弟兄诡诈，好像溪水，又像溪水流干的河道。在以色列境内，在干季的时候，非常非常多的河川溪流，它整个的干旱坚硬，就好像一般的车道，马车人等等可以在其上行走，完全看不出来那是河道。可是当雨季一来，突然之间这个水流呢会暴涨，人呢甚至于会在当中淹死。以利法说他曾经见到愚妄人，其实他在说的是约伯。对约伯来说，这样子的讲话，这样子的比喻的方式非常诡诈。他要朋友们教导他，第二十四节，请你们教导我，我便不作声，使我明白在何事上有错。约伯不认为他的朋友有指明他的问题，在他的陈述当中，他看不见哪里是针对他的情况。约伯一方面回应朋友，另外一方面呢，他有很大程度他也对神说。在回应朋友的部分呢，除了我们刚刚所提到的，有另外的经文可以更明确地指出约伯的立场和态度。约伯认为他的苦难是第六章第四节，为什么约伯会这么的辛苦？他说：因全能者的箭射入我身，其毒我的灵喝尽了，神的惊吓摆阵攻击我。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样的错事，是因为神以我为他的仇敌，神向我射箭，他的箭呢射入了我的身体。不但如此，神所射的箭 那个剑锋，那个里头有很剧烈的毒，那个毒呢叫约伯的灵呢在那里头无力，在那里头中毒了，毫无反抗的能力，也看不出未来生命的盼望，更不要说生命的喜乐。神不单单射箭，神还摆阵，神在约伯的周围用惊吓来摆阵攻击约伯。约伯说，这是我的苦难，我的苦难不是因为我做错事情，第六章第十节，他说，我因没有违弃那圣者的言语，就仍以此为安慰，在不止息的痛苦中还可踊跃。约伯说，我没有错，我甚至于过去现在我都没有违弃那圣者的言语。约伯一点都不承认他犯罪得罪神，甚至于在这样子当中呢，这件事情约伯呢还引以为自豪，他说，我以此为安慰，因为我知道我没有得罪他。当神摆阵攻击约伯，当神用毒箭射入约伯的时候，在这一些不止息的痛苦当中，约伯说，因为我没有犯罪得罪神，我的生命还可以踊跃。约伯对朋友们的控告劝诫有一些回答，不过非常有趣的是，在约伯的说话当中，他也许有一半的篇幅他用来回答朋友，但是接下去我们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几乎每一次约伯说话都有将近一半或者甚至于更多的篇幅他用来对神说。第七章第十二节开始有相当一段长的话他对神说，七章十二节，我对神说，我岂是洋海，岂是大鱼，你竟防守我呢？若说我的床必安慰我，我的榻必解释我的苦情，你就用梦惊骇我，用异象恐吓我。他对神说，我不是那与你为敌的洋海和大鱼。在古代近东的人的观念当中，特别是在以色列人的观念里头，洋海和海当中的那一些怪兽，那些大鱼是与神为敌的。约伯借着当时的人他们的文化，他们的风俗当中一个非常平常的概念，他对神说，神啊，我不是你的仇敌，你为什么要这样子防守我呢？为什么要摆阵攻击我？为什么要用毒箭来射我呢？约伯说，如果说我在夜晚在睡眠在休息在床榻之上，我可以找得到一点点喘息的机会，我可以得到一点安慰，我可以得到一点人生的智慧，因着在那夜深人静的时候心情平静，或者有细微的声音来对我解释我的苦情。约伯说，即便是那样，在那夜深人静的时候，约伯说他仍然不得安息，因为神用梦中的异象恐吓他，惊吓他，让他在睡梦当中常常因着噩梦惊醒，他白日夜晚都没有安息。第七章第十七节，他说，人算什么，你竟看他为大，将他放在心上，每早检查他，时刻试验他。你到何时才转眼不看我，才任凭我咽下唾沫呢？检查人的主啊，我若有罪与你何妨？为何以我当你的箭靶子，使我厌弃自己的性命？这段经文跟诗篇第八篇有相当类似的地方，但是在口吻、在心情、在要表达的意念上面都有非常非常大的差异，几乎是两个极端。在诗篇第八篇里头，诗人提到，人算什么？神呢，竟然顾念他，神竟然将他升高，神竟然把一切的荣耀尊贵给他为冠冕。在这里约伯说，人算什么？人这么小， 为什么你要一天到晚记得我？在约伯的经验当中，在这段苦难的承受里头，对他来讲，当神知道他的存在，神就惊吓他，神就摆阵攻击他，防守他。对约伯来说，他渴望离开神的视野，渴望逃离神的注意，他求神不要看他，求神不要每早晨检查他，时刻试验他。第七章第二十节，他对神说，我若有罪与你何妨？你是这么伟大全能的一个神，你可以统管世界，你可以创造万有，你需要统管创造，你需要在意天地等等这一些所有一切超过人想象的。我们没有办法想象在天庭里头神到底要照管多少多大的这一些事情。约伯说，你是这么伟大的神，我呢，我是这么渺小的一个人，如果这么渺小的一个人他犯了一点罪，与你何妨？大人不计小人过，不是吗？何况是一个这么伟大全能的神。这里倒不是约伯要承认自己有罪，他要强调的是那里头的差异，神这么大，人这么小，为什么要在意我？当你在意我的时候，我承受不起。我们刚刚提到，约伯一方面回答人，约伯一方面对神说，这是我们的信仰过程当中一个非常需要学习的。有太多的时候，我们急着对人解释，我们急着对人说这说那，我们在对人说的时候，少过于我们对神说，甚至于我们对别人解释我们的想法，解释我们的作为的时候，我们从来没有对神说。约伯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他的信仰，不管人能不能了解他，他在乎他的神。即便在苦难当中，他对神有许多的误解，不明白的地方，可是他仍然认为那是他倾诉的对象。我们也可以发现，在他的苦难当中，约伯来到神面前，他几乎是掏心掏肺，他把他的情感全部倾倒在神的面前，他与神辩论，他要求神知道他的苦境。盼望我们也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当我们在欢喜快乐的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把我们对神的赞美感谢完全道尽。当我们在苦难的时候，我们来到神面前，把我们的忧伤，把我们的苦闷，把我们的愁烦，把我们的期望也对神诉说。在这里，也许更重要的是，当我们对神有一些不明白的时候，不是我们到处去对人说，更重要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对神说，像约伯一样。
诗歌智慧书呈现文学最丰富的美感，诗歌智慧书探讨生命最深处的情感，诗歌智慧书揭开人生最痛苦的面纱，诗歌智慧书教导信仰最重要的信心。现在就让胡牧师继续引领我们走进诗歌智慧书的洋海，让你我都能透过这丰富的信息迎向人生的每一个挑战。欢迎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
在约伯提到神是何等伟大全能的神，人是何其的软弱渺小，所以他求神说，鉴察人的主，若有罪与你何妨？大人不计小人过，你就放过我吧。在这之后，约伯的另外一位朋友比勒达起来回答他。在第八章里头， 比勒达说，第八章第三节，神岂能偏离公平？全能者岂能偏离公义？神既然是全能，他是公平，他是公义，他就不可能把不管是大的罪或者是小的罪置之不理。神必须要在他的公平公义上面施行刑罚。所以比勒达对约伯说，你所说的没有道理。可是对于约伯坚持他没有犯罪，那这些苦难是怎么回事呢？比勒达在第八章第四节里头提出了一个新的解释，他说，或者你的儿女得罪了他。原来在以利法的观念当中，约伯是那个渔网人，他扎下了根，所以约伯的儿女受害。但当约伯坚持他没有犯罪之后，比勒达提出新的解释，也许是因为约伯的儿女得罪了神，以至于神使他们死亡，他使他们受报应。他对约伯说，没有关系，即便在你的儿女得罪神的这样的状况之下，第八章第五节，你若殷勤地寻求神，向全能者恳求，你若清洁正直，他必定为你起来，使你公义的居所兴旺。你起初虽然微小，终究必甚发达。对比勒达来说，约伯所要做的事情其实非常的简单。如果是约伯的儿女得罪了神，而带来这一切所有的刑罚、报应、苦难，今天约伯要做的就是在神面前恳求，告诉神，告诉那个因着约伯儿女的罪恶而愤怒的神，施行报应的神，恳求他。他告诉约伯说，你一直坚持，你没有违背全能者的话语，你没有得罪神，那是你到现在还可以觉得踊跃的事。他说，如果是这样，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你若清洁正直，神必定会为你起来，使你发旺。虽然现在的状况非常不好，你现在呢非常的微小，但是没有关系，如果神为你发声，神为你施行公义，终究你一定会非常非常的发达。第八章第二十节，在他结束的时候，他再一次重申他的论点，他说，神必不丢弃完全人，也不扶助邪恶人。约伯，你到底是哪一种人呢？如果你是邪恶人，那你与神为敌，神不会帮助你，不会扶持你。如果你是完全人，那你放心，神绝对不会丢弃你。比勒达的回答当中有许多正确的话语，比如说神不会偏离公平和公义。不过在对罪的处理上面，比勒达显然要比以利法要稍微的不那么严谨。比勒达很单纯的推论，或者是你的儿女得罪了神，神使他们受报应。如果是约伯的儿女得罪神，那约伯在这里的苦难是被连累吗？如果他是被连累的话，那神的公平和公义怎么解释呢？比勒达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比勒达提到神不丢弃完全人，神不扶助邪恶人，但是比勒达对于完全人和邪恶人的定义并没有给非常非常清楚的一个指引。在比勒达回答之后，约伯很快就接着说，在约伯的回答里头有几段非常有意思，我们也许可以先看第九章第十三节，他说，神必不收回他的怒气，扶助拉哈伯的屈身在他以下，即使这样，我怎敢回答他，怎敢选择言语与他辩论呢？我虽有意也不回答他，只要向那审判我的恳求，我若呼吁他应允我，我仍不信他真听我的声音，他用暴风折断我，无故地加增我的损伤。约伯说，对于比勒达所说的，其实呢他不是没有想过，他说，我真知道是这样， 但人在神面前怎能成为义呢？第九章第二节，如果神不丢弃完全人，神也不扶助邪恶人，那完全人在哪里呢？在约伯的经验当中，他认为他是一个义人，因为他没有得罪神的地方，他没有做错事。可是今天这一些苦难，这一些非常让人伤心痛苦的事情临到他，约伯说，在我的生活经验里头，我现在发现一件事情，人在神面前怎么成义呢？如果所有这一些都是神对他的刑罚，神对待他的态度，他说，如果是这样，那我怎么样子来和他争辩呢？就算我和他争辩，没有可以回答他的。当神发怒的时候，第九章第十三节，神不会收回他的怒气。事实上呢，当神发怒的时候，没有人可以站在神的面前。拉哈伯是古代中东风俗文化里头一个与神为敌的代表。扶助拉哈伯的这一些与神为敌的呢，当他们在神面前的时候，他们只能屈身俯伏。约伯问，我们和神有这么大地位、能力、智慧上面的差别，我怎么敢回答他？我怎么敢选择用言语来跟他辩论呢？我虽然有意，但是我怎么回答他呢？如果是这样子，是，我要在神面前，在那个审判我的神面前向他恳求。当我恳求，我呼吁他，他真的应允我的时候，约伯说，当我想到神和人中间的那个差距，我还真的不相信神真的有听到我的声音。为什么呢？因为在我的经验里头，他用暴风折断我，他加增我的损伤，他无故的恶待我，因为我没有犯罪。约伯因此有一个祈求，约伯说，愿他把杖离开我，不使惊惶威吓我，我就说话也不惧怕他，现在的我却不是这样。约伯在他的苦难的经验里头，他有非常非常大的无奈，说不定呢，也有很多因此而得到暂时的惧怕，他不晓得要怎么样面对这个全能可怕的神。第九章第二十二节，他说，善恶无分，都是一样，所以我说完全人和恶人他都灭绝。如果我们回过头来想想，神是这样子的神吗？当然不是，神不是一个善恶不分的神。完全人和恶人当然在神面前不一样，约伯所说的这句话当然没有道理。但是约伯这样说却没有被神责备。在约伯记的最后，当神说约伯的朋友议论神比起约伯要更糟糕，约伯在这里九章二十二节所说的似乎没有得罪神，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在约伯的经历当中，当他没有犯罪，他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他却遭逢这样子的灾难。在那样子的情况之下，对他来说，根据他的经验，他说完全人和恶人都一样，都被神灭绝，有他情境上面的因素。约伯因此对神说，第十章第二节，他对神说，不要定我有罪，要指示我，你为何与我争辩。这个争辩呢，不是单纯的辩论或者是我们的吵架，这里的争辩是法庭的言语。约伯的意思是，神啊，你不要光定我有罪，不要光做那个审判的法官而已，你要指示我，你要教导我，你要让我搞清楚你为什么控诉我，到底我在哪里得罪了你。第十章第三节，你手所造的，你又欺压又藐视，却光照恶人的计谋，这是你以为美吗？约伯非常大胆，非常直接，非常愤怒地对神说，我是你手所造的， 可是呢，你对于你手所造的，你所做的却是又欺压又藐视。反过来说，那些恶人呢？那些恶人的计谋却蒙你光照，他们在世却成功蒙你祝福。他问神说：“这事你以为美吗？”约伯和神的关系当中，至少有一个叫人羡慕，他和神真的好像朋友一样，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与神争辩，与神论理。我们是应当在神面前存敬畏谦卑的态度，但是那不表示我们就对我们所不明白的事情在神面前就无所谓，就不在乎，甚至于不敢提。约伯呢，带着他的问题来到神的面前，问神说：“这事你以为美吗？”当约伯的辩论完了之后，第三个朋友索法起来回答约伯。第十一章第五节，他说：“唯愿神说话，愿他开口攻击你，并将智慧的奥秘指示你。他有诸般的智识，所以当知道神追讨你，比你罪孽该得的还少。”索法所说的很简单，约伯，神对你已经够好了。你知道神在你身上所做的这一些事情，其实比你罪孽所真正该得的还少。如果神真的在你身上施行公平和公义，你早就不存在了。
胡牧师是研究旧约的学者，举凡诗歌智慧书中的架构、文学特色及神学信息，胡牧师总是以深入浅出的解经深度与应用广度来教导。现在就让我们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
索法对约伯说：“神对你已经够好了。你要知道，神如果真正追讨你的罪孽，那你所当受的比现在的还要糟糕上千百倍。”约伯的朋友们以神的公义为出发点，要来告诉约伯他应该要悔改。可是我们却发现，在他们辩论的过程当中，神的公义越来越是问题。如果神在刑罚人的时候所刑罚的是比人的罪孽该得的还少，那神是一个公义的神吗？从这当中让我们有一些反省。很多时候我们在与人谈论神的时候，为了要赢，为了要在说辞上面、辩论上面赢人家，我们所描述的神与真正圣经所启示的神越来越远。但愿我们在议论神的时候忠于圣经的启示。求神帮助我们，愿神祝福您，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